为什么会想做犯罪案件的分析呢？我不是要去讨论其中的猎奇性。这些犯下重大刑案的人，他们可能就是我们身边都会出现的一般人，只是因为发生了一系列的无法承受之重，最终被内心的怪物所吞噬。在这些悲剧性的案件中，你可以看见人性与心理的辗转坠落或求生，与你我都可能经历的深渊。我是周慕姿，我的全新订阅节目《周慕姿读犯罪脚本：被恶魔追逐的人》，带你从心理学的角度探索人性的黑暗面，以及他们内心始终没说出口的挣扎。现在就到 Apple Podcast 以及静好听，搜寻《周慕姿读犯罪脚本：被恶魔追逐的人》。
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
对悉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瞎。
往原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人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一周听一本有声书。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一周听一本有声书，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云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一本由实力派演员赖雅妍所录制的小说《死了一个娱乐女记者之后》。静文学叫好叫座的小说作品中，好几部都有推出有声书，例如陈思宏的《鬼地方》，唐福瑞的《八尺门的辩护人》，还有李志德的《叛国者》，或是吴小乐的《那些少女没有抵达》等等。在作者的叙事功夫、细腻安排以及朗读者精湛的诠释之下，让有声书有了鲜明的生命力。而同样有着精彩剧情的《死了一个娱乐女记者》之后，一看就让人停不下来。它是柯应安所写的作品。这几年，他在小说与编剧领域耕耘和创作，相当会说故事。《死了一个娱乐女记者》之后的故事情节，是由一起周刊女记者惨死于性爱派对的疑云开始。层层交织起性、暴力、娱乐、八卦、金钱、权力、新闻与人性的蜘蛛网，剧情峰回路转，张力十足。即使是听有声书，包括场景啦、人物心情等等，也都在文字的带领与音乐音效的配搭下，充满着画面感。建议大家不要跳着听，让自己跟着悬疑的氛围一步步走向揭开谜底的那一刻。为这本有声书担起重任的演员赖雅妍，她的主述声音听起来很舒服，不急不徐，而她为书中要角量身定做的诠释也很符合角色性格。例如女主角刘之君的坚毅，周刊主管罗彩涵的尖酸，恩师慈芳姐的温婉，资深狗仔大海的玩世不恭，小魔薛薛的率直甜美等等。负责为有声书进行录音后制与搭配音乐音效的录音师德伟跟我说，这幕后还有一位功臣，就是声音指导卢一君老师。卢老师在录音期间提供了不少宝贵的建议，加上赖雅妍的演技实力与敬业精神，因此完成了这部扣人心弦的作品。除了有声书，《死了一个娱乐女记者》之后的影集在不久的将来也要推出了。看着相关报道已经知道故事的我啊，也忍不住好奇，参与演出的演员们 会如何诠释这些角色？还有导演会如何述说这个故事呢？就拭目以待吧。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由赖雅妍所诠释的死了一个娱乐女记者之后。
一年多前，刘志军跟林佩婷一同录取八卦周刊立周刊的记者招考，成为新进员工。犹记得刚到公司报道那一天，刘志军胃痛的吃不下早餐，但为了抑制胃酸翻腾，只能坐在公司楼下的超商硬逼自己吞下一些面包，神情之痛苦，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吃了什么可怕的东西。就在刘志军勉强吃了几口面包又吞下胃药时，身边坐下一个女孩子，不同于志军慎重地穿着套装，女孩一身率性，落落大方地朝着他笑着说：
嗨，你也是新来的吧？我叫林佩婷。
刘志军记得第一次见到这个女孩子的震撼，他仿佛看见年轻时的母亲，自信张扬，黑白分明的大眼里永远闪烁着慧霞的光。被他盯着看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女孩子古灵精怪，不怀好意。与母亲不同的地方，大约是她总是蜿蜒笑着的面容，以及嘴边的梨窝，这让她看起来不若志军的母亲那样冷淡疏离。佩婷问她：
都已经录取了，干嘛那么紧张啊？
刘志军面色惨白，自己也觉得丢脸。我也不知道，就是习惯性的紧张。佩婷歪了歪头：
你不是那个一毕业就到大报社工作刘志军吗？
志军还想着他怎么会记得这么清楚自己是谁。林佩婷又自顾自地说：
没想到像你这样的模范生会怕哦。
志军不知道是否该反驳，只觉得丢脸。
没关系啦，
佩婷豁然开朗地说。她朝志军挤眉弄眼，突然从包包里掏出一瓶矿泉水，径自打开志军的水瓶，滴了两滴在里面。佩婷神秘兮兮，好像对待珍宝那样的收起自己的水，然后催促志军：
哎，这是法水，你喝喝看。
志军半信半疑地看着他，佩婷又催促他：
其实我昨天很紧张，特别去庙里求的，你喝喝看。
刘志军是有点太不会拒绝人了，真的就顺着他的意思喝了两口。佩婷一脸期待地看他：
怎么样，是不是不紧张了？
志军摸着胸口感觉了一下，不太确定是不是起了什么变化，但越想越觉得心情好像变得比较平静。于是他点点头，有点讶异地说：
好像是。
林佩婷撑着脸笑得心满意足：
知道高材生这么好骗，我安心很多哦。
他对佩婷当下那张狡诈又非常可爱的笑脸始终记忆犹新。未来的日子里，志军知道他很需要佩婷那种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能云淡风轻地告诉他别怕，先怕是傻瓜的态度。如果要形容林佩婷是个什么样的人，只需要举一个例子便可以清楚了解她不按常理出牌的程度。大学并非正统传播科系出身的佩婷也没有亮眼的文凭，毕业后在新闻行业的求职路程上比起其他人要来得辛苦一些。他辗转几个小报社，心里却很清楚，这些都不是他想要的。他要的是当一个真正的记者。何为真正的记者？林佩婷心里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标准。 那年初春，跟现在一样的天气。佩婷意外得知立周刊可能在七月举办大型招考。招考这件事对周刊来说是相当罕见的。得知消息的那天，佩婷就以身体不适为由，向老旧拥挤的小报社请了假，搭着摇摇晃晃的公车，从台北东侧的老旧社区，一路到了西边办公大楼林立的新开发地段。他的脚步缓慢悠闲，在春天灿烂的阳光底下，歪着头审视这间崭新的办公大楼。窗明几净，大公司的做派。他看了看，脚步轻盈稳健地踏进了办公大楼。也不晓得他怎么做到，竟然可以理直气壮，如入无人之境地避开警卫视线，上到周刊办公室所在的八楼，随意跟柜台接待讲了个理由，就走进了周刊宽广明亮的办公室内。在来来往往的记者之中，再自然不过的在办公室内晃了一圈。他特别喜欢面向整面落地窗的茶水间，也有点小女孩的心情，喜欢那些五颜六色的小椅子。他挑了粉红色的那一只坐下，对着窗外看了一会。大约是这个时候，有个人走进来，看到他，面带困惑又亲切地问：“你是新同事吗？”刘志军是在佩婷进来工作的数个月后，才听佩婷说了这段经历。他几乎可以想象佩婷当时的表情，肯定是泰然自若的，用那种亲切又不过于亲近的笑容，宛如进入演员般的状态，回答：“是啊。”那个下午后，这个号称自己是新员工的林佩婷就消失了。来无影，去无踪，没有人知道她是谁。就如同那个过度曝光的春日午后，彻底消失在过白的阳光当中，直到晚几个月那场大型招考过后，他的名字正式被填上周刊的记者名单当中。没有学历背景，更称不上有资历的他，为了在众多有亮眼履历的高材生之间脱颖而出，果断辞掉了原本的工作，用三个月的时间进酒店卧底，意外打听到了某位受封国民老公艺人的外遇丑闻。在这件事之后，更爆出了一连串丑闻，各式新山八卦全浮上台面，震荡演艺圈一时。外界没人知道，这新闻正是这个没背景、没资历的小记者一手打造的作品。但在周刊内部倒是引起了一阵哗然。就因为这条新闻，林佩婷以24岁的年纪进到周刊内担任娱乐组记者，打破了周刊内的记录。与佩婷不同，从小个性就严谨到几乎一板一眼的志军，无论在课业还是工作上，一直都跟拼命三郎画上等号。没有家庭的后援，靠着自己的努力考上知名大学新闻系，在学期间不要命一样的工作，累积相关资历，让他一毕业就进到知名报社担任记者。初出社会没有人脉的他，靠着土法炼钢蹲点博感情，成功的累积起一则又一则的独家。能力出色的知军在同事关系上却不见讨好。刚出社会那几年，所有人都对于一个小记者竟然可以接二连三拿到独家一事感到不可思议，甚至私底下臆测他的新闻是睡出来的。知军虽然气愤，但流言澄清不完，他只能埋头不断工作，直到有一天蓦然回头，他已经走了很远很远。直到认识了林佩婷，但林佩婷 却死了。刘志军觉得内心某个部分正在崩解，但没有人听见。许多问题盘绕在志军心中，缠绕着一圈又一圈，他试图梳理，却一再打结。林佩婷到底为什么出现在那里？他平常认识这些人吗？他跟那些人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他们要杀了他？又或者责备自己，为什么在佩婷向他求救时，他没有醒？在他死前最后的半小时内，他在想什么？想着手机内佩婷最后传来的讯息，心里面满满都是后悔。要是昨天没有睡着的话，要是他及时醒来的话，一连串的要事全挤在脑袋里面，死亡、消失再也不会出现。想起来，一点真实感都没有，但身处警局，都再再提醒他，林佩婷确实已经死了。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